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9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理工大学已经解除封锁，香港周末或会出现新一轮的抗议。十月份访港旅客人次急剧减少，警惕中国国资德国欲收紧关键行业外国投资。香港中环抗争者以过马路的形式来到堵路声讨警暴。此外，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教宗方济各再次表示希望访华。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五完成了在理工大学校园里面的搜索，解除了对该校的封锁，将校园交返给校方管理。而与此同时，有网民呼吁在这个周末举行新一轮的示威抗议。在校方声称是校内已经没有留守者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四进入了理工大学清理危险品，搜查攻击性武器，并且收取了警方所称的破坏校园设施的证据。警方在星期五的新闻稿当中表示，在两日的行动当中，总共是查获了近4000枚的汽油弹、1000多件的爆炸品以及500多件的武器。香港理工大学星期五表示，由于目前校园情况仍然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而且清理、盘点以及是修复工作需时，故此校园仍然需要关闭，只限校方授权人士是进入。在另一方面，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面呼吁这个星期是再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在抗议者经常使用的网上讨论区连登，很多网友对区议会选举当中民主派大胜，亦是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是倍感鼓舞。而另外，香港驻香港总领事的前雇员郑文杰星期四就中国官方电视台播放他被逼认罪的录像，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是提出控告。香港网友连续多日发动在中环商业区举行快闪抗议行动，在星期五的下午1点，再有示威者利用午餐的时间是抗议。不过由于活动开始前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抗议人士以过马路的形式短暂堵路，警方则是设封锁线阻止市民过马路，遭到指骂。防暴警是一度使用胡椒喷剂，有人亦感到不适，有一个人被逮捕。在中环商业区的快闪抗议是开始之前，两部警车已经停在北打街的港铁出入口的出入口，数以百计的示威者陆续在街道两旁集结，高喊中英文的口号，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争取民主、支持香港等等的口号。随后他们一起过马路，以逆时针的方向在北打街斗圈。而2点过后，示威者陆续散去，警察亦都收队离开，北打街附近是恢复正常。在香港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冲击底下，香港十月份的访港旅客人次是较去年同期骤减 43.7%， 即是有331万人是人次是左右，而在去年的同期的数字为是接近600万。香港旅游发展局在11月29日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香港观光业最大客源的中国大陆，是十月的访港旅客人次为是251万，而去年同期人次为是465万多，跌幅是45.9%。而此外，来自泰国以及南韩的旅客亦都大幅减少，跌幅均为是60%左右。连续5个多月的大规模游行抗议，令到香港经济倍受是打击。在香港立法会这个星期三的会议上，有议员指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发出了访港旅游警示。北韩显然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验，北韩将核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年底。 施射行动里面最后期限只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是星期五下午五点从咸镜南道向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的飞行物。南韩军方的声明未有讲飞行物是飞行了几远，亦都没有讲是什么类型的武器。日本官员说，北韩似乎是发射了一枚的导弹，但是未有落入是日本的经济专属区。这个是北韩近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的发射，亦都是五月初以来的第13轮的武器测试。德国有意收紧非欧盟公司对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的投资规定，此举被普遍视为是针对背靠中国政府的投资者。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上述的措施是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曼尔将会在周五宣布的新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虽然战略文件未有提及到中国，但是德国和欧盟的官员多次指责中国将外国投资者拒于门外，并且表示希望在中国一个公平的环境之下是竞争。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是表示竞争经济部已经是进一步制定了法律修正案，他们将会扩大筛选的可能性，并且确定关键技术目录。纽约市在11月28号迎来了是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彩车以及巨型气球吸引了人群的观赏。大风的天气一度可能影响到气球的飘舞，因为受欢迎的气球在强风当中是不容许是升空。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气球能够升空，但是高度是会低一点，人群就开始欢呼。放飞气球的人随后是仅仅是允许气球升到几米的高度。中国特警在星期四和塞尔维亚精英反恐部队以及当地的警察一起参加了他们在欧洲的首次联合训练演习，在斯米特列沃镇的一家中资钢厂，中塞两国的警方动用了三架直升机以及20部的装甲车，展开了一场突袭行动的营救人质的演练。来自中国河南省是大约180名的特警参加了这次的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全球开设的外交馆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有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增加，但是中国即使要想实现在印大地区的霸权亦都不容易。此外，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宣布将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供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而中国加强了在捷克情报收集和线人的招募活动。捷克安全部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大搞间谍活动，成为捷克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教宗方济各再次表示希望访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再次表示，他真的很想去北京，他很热爱中国。方济各是在结束亚洲之行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梵蒂冈广播电台11月27号报道，教宗方济各应泰国和日本政府及主教的邀请，在11月19号到26号期间，对两个亚洲国家进行了4日的睦邻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教宗往返亚洲一些国家访问，有时会飞经中国领空。按照罗马教廷礼仪，方济各以前获得中方准许的飞行便利时，都会通过电台对中国高层表示感谢，并且借此机会表达对中国人民和天主教徒的问候。教宗这次表示的访华愿望是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网站11月28号显示，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进行了答复。他在回答中方是否邀请教宗访华提问时表示，我们看到有关报道对教宗表达的友好和善意表示赞赏，中梵之间保持良好沟通，我们对中梵关 关系改善取得进展感到高兴，中方对推进中梵关系是真诚和积极，对双方展开交往是开放和欢迎。日本广播电台 NHK 11月28日引述观察人士的话，由于梵蒂冈依然保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方此前安排教宗来访恐怕很困难，因为中梵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28日说，中梵2018年9月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主教任命这个棘手问题导致中梵几十年关系紧张。这家报纸说，随着中梵关系的改善，双边互动稳步发展，彼此了解增强，为双方共同的使命的完成寻找更加广泛的基础，例如打击人体器官走私、促进生态保护等。例如2018年5月28日至7月17日，来自梵蒂冈博物馆的78件珍贵中国艺术品和12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故宫合展，展品再展现和见证中梵几百年的交流。UCA 新闻11月6日报道，台湾的一位天主教高级官员质疑，梵蒂冈和中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是否真的签署协议，或者双方之间只有一个口头协议。但是中梵关系的彻底改善并非依靠上述一般合作就能够完成，中国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乃至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严重制约中梵关系的根本改善，方济各对中共的善意受到严重质疑。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最近报道，江西一家地下天主教会聚会地点的圣像、十字架等宗教物品亦全部被政府人员清除，并且贴上习近平、毛泽东的画像。政府人员还威胁说，如果再做礼拜就将年长信徒的退休金取消。中国各地的很多宗教场所如今都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加强了在捷克的情报收集和线人招募活动。捷克安全部门最新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大搞间谍活动，成为捷克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此外，捷克社会中支持流亡藏人和台湾反感中国的情绪正在上升。捷克和中国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反间谍机关国家安全和信息局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说，中国与俄罗斯2018年继续在捷克大肆从事间谍活动，中俄已经成为这个北约和欧盟成员的最主要国家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去年在捷克的情报收集活动力度加强，范围扩大，中国尤其重视线人的招募活动，目标对准学界、大学生、捷克安全部门以及那些有升迁希望的捷克官员。中国通常以培训、研讨会、旅游等方式将一些人士邀请到中国，旅行费用都由中方支付。中国情报官员亦通过领英职业介绍网站招募线人。报告说，中国特别加强了捷克与台湾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情报收集活动，目的是想削弱双方联系。捷克国家安全和信息局新闻秘书史吉哈本月初对捷克电视台表示，除了加强在捷克的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招募线人之外，中国尤其感兴趣工业情报的收集。有捷克媒体上星期报道说，捷克警方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主要针对目标。报道引述捷克反间谍机构消息来源的话，最近5年来有20多名捷克警界高级官员访问中国，有些官员以代表团成员身份，亦有官员单独访问中国。其中一些访问的旅行开支全部由中国埋单，有些访问是为了参加交流活动，但是通常都是当访问进入尾声时，中国情报官员开始出现，提议双方合作。捷克上议院9月份所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捷克国家安全和信息局局长科吴杰尔卡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波及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间谍手法从业余爱好者水平到高专业水准应有尽有。他特别警告捷克工商界说，中国几大情报机构雇员众多，中国可以使用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各种手段实施监视，那些涉足中国国内民主力量或者是西藏等敏感议题的人士，尤其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兴趣。捷克网络安全机构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中心9月份发表的报告说，在捷克去年所遭受的网络 黑客攻击行动之中，90%来自外国，其中又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为主。当局正在调查一宗被怀疑来自中国针对捷克一家政府机构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捷克网络安全部门说，这些黑客攻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取捷克的战略、政治、军事和安全情报。捷克地理上位于欧洲十字路口，从首都布拉格到欧洲各大都市的交通十分便利，这个为在捷克特别是首都布拉格从事间谍活动提供方便。媒体报道，捷克国家虽然小，但是俄罗斯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外交官人数比美国和德国驻当地外交官人数多出一倍，平均每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名下就登记有 1.5 部汽车，显然外国在捷克和布拉格的很多间谍活动都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除了间谍活动之外，捷克同样关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这个已经成为欧洲很多国家的一股潮流。而同时，捷克社会中支持台湾和同情流亡藏人的情绪亦在度上升。他说，前总统哈维尔时代，捷克各地特别是首都布拉格的一些地区，在每年的西藏抗暴纪念日期间都有悬挂雪山狮子旗，支持流亡藏人的传统。但是随着捷克与中国最近几年走近，这个活动的规模减少。但是来自海盗党的贺瑞普当选出任布拉格新市长之后，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的传统今年又被恢复。尼科利斯基说，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 уровне мэрии не было призн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Китая, но иначе они не могли бы вешать флаг Тибета.
尼科利斯基话喺布拉格市长级别，佢哋唔想承认所谓嘅一中原则，否则就唔会悬挂雪山狮子旗，或者喺好多活动中允许示威者使用支持台湾嘅旗帜。有留学台湾经历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今年春季曾经访问台北，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期间，布拉格与北京曾经签署建立姊妹市的协议，但是贺瑞普坚持将相关协议中的一中条款撤除，引起中国愤怒。布拉格上个月解除了与北京的姊妹市关系。捷克总统泽曼警告中国在捷克的一些投资合作项目可能因此遭受影响，中国亦可能停止对一家捷克著名足球队的资助，甚至有媒体报道布拉格到北京的直飞航班未来亦会被取消。泽曼以亲北京和支持普京闻名，他是2015年中国纪念二战结束参加北京天安门阅兵活动唯一一位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元首。后来习近平2016年对捷克的访问时招致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布拉格市民不满中国红旗在复活节期间飘满主要大街，使很多人联想到当年曾经镇压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的苏共红旗。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亲北京人士当时在布拉格街头曾经攻击手持雪山狮子旗的示威者，当地法院后来曾经一度下令将一名中国人驱逐出境，但后来改为判处罚款。捷克六月份的一份民调说，在捷克民众中最有好感的国家是两个主要邻国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好感度最差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土耳其、乌克兰和俄罗斯。捷克民众对西方主要大国美英法德的好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防部长埃斯帕在上个星期三宣布，美国将会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供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在这一片海域上，越南和中国存在着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越南北部城市河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上星期三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第二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被越南在南中国海使用。在这片海域上，越南和中国存在争议。在越南南部，一位美国总领事大约在同一时间乘坐小船游览了湄公河三角洲，这个一系列与教育、环境和文化相关的访问的其中一部分。这两个不同的事件，一个是硬实力的展示，另外一个则是软实力的展现，这个表明在越战结束几十年后，越南和美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彼此。 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马丽达穆尔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安江省逗留了三日，最后在那里开设了一个美国中心。河内和胡志明市都有这样的美国中心，这些中心更似是当地受欢迎的酒吧。越南的年轻人在这些中心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可以参加写作课，与来访的爵士音乐家交流，亦可以在这里看电影，这个软实力的典范。达穆尔在安江大学的开幕仪式上说，美国约会空间证明了他们的共同愿景，同时亦是美国人民与三角洲地区人民本已牢固的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亦是越南大城市之外的首个美国中心。越南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这个变化表明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正在蔓延到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城市。达穆尔说，越南和美越关系的未来不单只由河内和胡志明市决定，而且将由越南全部63个省市决定。达穆尔此行还拜访了穆巴拉克清真寺的占族穆斯林，与边境官员讨论人口贩卖问题，此外还与省级领导人讨论农贸问题。贸易是双边关系的突出例子。美越建交还未够30年，但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成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越南则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还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农产品。湄公河三角洲是一个重要的稻米产地和农业区。在防务方面，河内和华盛顿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但是双方都对北京日益增强的实力感到担忧，在宣布向越南提供另外一艘巡逻舰时，爱斯帕说，美国正在向越南提供他所需要的能力，以保护他的主权和自然资源。爱斯帕上星期在越南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神秘莫测的修昔底德如今在地缘政治中经常被提及。2000多年前，他写了斯巴达和崛起的雅典之间的战争。本世纪，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将这些大国与美国和中国进行比较。他说，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大多数历史性对抗都会导致冲突，这个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作为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埃斯帕将竞争归咎于中国。首先，他将重点放在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雅典如何利用侵略和实力欺负一个小国，然后他讲到南中国海的争端。他说，越南等较细的国家面临骚扰。他说，中国单方面宣称的非法海上主权声索危及其他国家获取重要的自然资源，破坏区域能源市场的稳定，增加冲突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一个智库说，中国在全球开设外交管处的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报告说，这是中国布局全球野心的又一证明。不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增加，但是中国即使要想实现在印太地区的霸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和伙伴都在采取措施抵御中国扩张的野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星期三公布的2019全球外交指数报告说，中国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76个外交管处，比美国外交管处的数量多了3个。报告的首席作者邦尼布莱在推特上说，中国取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交网络，而同时美国的外交进入边缘期。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分析，这个现象可以解读为地缘政治实力转移的前兆，是中国全球野心的又一次证明。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即使是要实现在印太地区霸权的野心亦很难。11月26日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来自菲律宾日本和印度的专家说，美国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已经采取行动顶回中国的扩张野心。菲律宾政治分析专家理查德·海达里安说，中国要实现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道路要比预期的曲折。首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依然坚固。 他说美国的力量以及这个力量在亚洲的持久性以及影响力被低估，大家都说中国已经超赶，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如此之大。但是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单止指的是经济力量，更加是净力量、生态资源、人力资本、国民生活水准、可以部署的力量、有多少技术给你使用等。凯特里安还说，即使特朗普总统因为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饱受批评，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美国现在的可信度正在提高。他说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很多，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弱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等，但是对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和菲律宾，这些直接受到中国的强势或者侵略性行径，随你怎么说，美国现在比奥巴马政府更可靠。他用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为例，他说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军的自由航行更有规律化，范围也更广。他说由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中的倾向，美菲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是仅仅2019年菲律宾和美军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超过290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推出印太战略，替代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而且亦逐渐赋予了它实质性内容。五角大楼在2019年8月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强调，印太是美军的优先战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第一要务。一带一路项目通常被视为中国扩大它全球的霸权地位的工具，但是在亚洲，日本才是亚洲基建的最大投资者。美国惠誉解决方案6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在东南亚基建竞赛中领先，包括基建项目总价值继续位列东南亚外资之首，达到3670亿美元，几乎是位列第二的中国的1.5倍。目前日本在东南亚11国的基建项目总共有240个，中国有210个。另外，中国的基建项目亦越来越多的遭到质疑，被视为债务陷阱。一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甚至就这些项目进行重新谈判。在美中竞争方面，来自日本的哈德森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长美贤在研讨会上说，即使自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将于明年5月访问日本，但是日本人不信任中国，日本将会继续追随美国。他说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个威胁，中国不值得信任，中国将会成为失败者。日本欢迎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日本追随美国是正确的。他说日本人认为美中贸易战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正确途径，这样美国可以使中国再次贫穷。为了不同中国这条船一起沉，日本已经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很多的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口亦正在减少。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负责人德鲁瓦伊尚卡尔在研讨会上说，他去过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都有担心，主要体现以下4个方面，即是中国的决策不透明、经济发展中重商主义、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对在某些方面对国际准则的不尊重。具体到印度，伊尚卡尔说，中印的分歧亦体现在4方面，边境争端、双边贸易赤字、区域安全以及全球治理。他说中国与印度的竞争是结构性，很难改变。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最近几年印度亦采取了措施。2017年以来，印度加强了对印度洋海域的监控，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军事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融合等。伊尚卡尔说，印度的这些努力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说他列出的印度出于新的安全和战略当务之急而采取的努力，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是一致。伊尚卡尔还说，就印度公众来说，印度人对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是持支持态度。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9%的印度人不喜欢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理工大学围困解封，反修例最激烈警民对抗落幕。台湾立法院二读通过反渗透法草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云病逝，两岸反应迅速。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警方对理工大学内示威者的围困，11月29日进入了第13日。警方在校园里面清理危险物品以及是搜证两日之后，中午过后将校园解封，校方重获管理权。包括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以及校长滕锦刚在内的管理人员下午是进入了校园视察，检视校园受破坏的情况。校长滕锦刚巡视之后表示，过去两个星期校园被很多的示威者占据，校方成功是游说了是1100多人是安全离开，其中300多人是中学生，46人是理大学生。他表示，理大是这次政治事件当中最大的受害者，对校园破坏是非常之大，但是事件以人道方式以及和平解决是不幸中之大幸。台湾立法院在29日处理了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草案，直接交付二读，全案是在没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之下通过。民进党是希望这项法案在立法院这个会期能够三读通过。反渗透法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的来源指示、委托或者是资助、捐赠政治献金或者是影响选举的罢免、公投行为，违反者是可以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聘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另一方面，在野党是国民党，则是不愿意为这项反渗透法背书，并且认为是一个选举的操作。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云星期五在东京一家的医院病逝，享年101岁，死亡的原因是暂时未有公布。中曾根康云在1982年至1987年担任日本首相，他对日本最大的贡献是带领日本从二战的战败国发展成为冷战时期的西方的一个正式成员。他和美国总统里根之间的亲密关系亦都为人称道。中曾根康云在日美摩擦加剧的时代是致力于加强双边的安全关系，他增加了日本的防务开支，为修改由美国起草的日本和平宪章作出了努力，他的爱国感召了，亦都为日本很多人所怀念。海峡两岸曾都对中曾根康云的去世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曾根康云是首相，是日本有远见的资深政治家。而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五对中曾根康云的去世是深表哀悼。台湾外交部说，中曾根康云长期是关注两岸的关系以及是台湾的情势，亦都曾经呼吁中国各自对台用武主张，放弃武力统一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先未有宣布的情况底下是访问阿富汗，同驻阿富汗美军共度感恩节。几千名的美军对这一名的总司令报以热烈的欢迎。特朗普对官兵讲话的时候，他的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两部的防地雷、反伏击的装甲军车以及是阿帕奇直升机。特朗普在坐满500名军人的食堂，请大家是吃火鸡，并且同抢着是同总统自拍的军人合照。特朗普总统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亦都曾经举行过双边的会谈。 自今年一月以来，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逮捕了250名的涉嫌卷入假大学活动的外国人。国土安全部在2015年开设的一个名为是法尔明顿大学的假学校，吸引了外国学生是前来美国。这些学生大多是来自印度。他们知道假大学不可能是获得学位，但是可以通过获得学生签证是留在美国。自该校一月开学以来，总共是有250名的学生因为违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规定被逮捕。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星期五对他的支持者表示，从现时开始接到民调电话就说是唯一支持蔡英文，让民进党形成错觉，认为自己要赢。直到投票那一日，但是蔡英文的支持者看到之后是直呼韩国瑜是崩溃了，是精神错乱。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瑜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差距大致保持两个位的数字。据说是最长寿的美国人阿雷利亚·麦菲与世长辞，享年114岁。麦菲曾经做过采访，他的孙女纳克赫特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证实麦菲在上个星期六在纽约逝世。老人医学研究组织证实麦菲生存了114年零140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通过了法案，将虐待动物列为联邦的重罪。这项名为 PET 亦即防止虐待和残害动物法案得到参议院的一致通过。尽管男性依然在漫画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女性的声音亦都在这个行业中正在崛起。根据估计，美国人在感恩节到新年之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扔垃圾，比全年其他任何时候都多了成四分之一。纽约市现在就希望改变这种情况，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例如减少垃圾排放、回收、再利用等措施，尽量做到不浪费。我们都会讲到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在星期一晚间裁决说，白宫法律顾问唐纳德·麦卡恩必须遵守众议院发出要他到众议院作证的传票。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美国国会希望限制政治捐款人士出任大使的职位。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是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关键证人。桑德兰向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0,000之后，特朗普就任命他出任大使职务。总统任命富有的政治支持者出任大使的做法，无论对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来讲并不新鲜。一些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表示，现在是要限制这种做法的时候了。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桑德兰的证词所吸引。桑德兰是一位富有的酒店经营者，被特朗普提名出任驻欧盟大使。一些国会议员关注特朗普为什么要将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送给特朗普。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议员斯沃威尔说，你捐了$1,000,000给他就职的委员会，是不是？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说，我买了一张参加就职典礼的贵宾票。斯沃威尔说，这个是一大笔钱来的，不是吗？他答话，是，是一大笔钱。在 MSNBC 和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辩论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伦呼吁他的竞争对手帮助结束向政治捐赠者提供大使职位的做法。沃伦说，桑德兰大使是怎样得到这个职位的呢？你知道他不是具有一个资历的人，他唯一的资历就是开一张$1,000,000的支票。这样我们了解到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腐败以及金钱能够买到通往华盛顿的门票。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艾米贝拉已经提出立法限制这种做法，并且加强国务院职业团队的建设。贝拉说，从历史上来看，三成的大使职位是政治任命，七成来自职业外交人士，因此我们将此设置为限制。
而家我哋并唔想对总统过于限制。如果佢哋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超过呢个数位，佢哋可以去揾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或者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但系我哋确实认为重视我哋嘅职业外交人员系好重要噶。国会议员贝拉将苏德兰同另外一啲喺弹劾听证会上作证嘅职业外交官进行咗对比。贝拉话：佢带嚟边一啲嘅具体外交技巧呢？对比另外几个出现喺新闻报道中嘅人物啊，比尔泰勒大使、乔治肯特大使以及玛丽约曼洛维奇大使，呢啲人系职业外交人员，佢系从美国外交官队伍中通过晋升而上任噶。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曼洛维奇强烈呼吁支援喺国外服务美国嘅外交官。约曼洛维奇话：大使是美国在国外的象征，他们是总统的个人代表，他们的言行总应该有充分授权来到宣导美国的政策。如果你的首席代表被打碎了膝头哥的骨，那就限制了我们维护美国重要国家安全利益的效力。约曼洛维奇是一位具有33年资历的职业外交官，应总统要求他5月份被从乌克兰召回。美国国务院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我们知道神学院教授主要的目的是宗教知识并培养学生成为牧师，不过他们的作用不单止是这样的，这些学校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大得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阿卜杜拉·安德普利是一个在土耳其出生并且长大的穆斯林，目前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神学院任教，基督教课程是这所学院的教学重点。他说
My role here is to inspire these future Christian pastors who are coming to the Divinity School。
安德普利说他在这里的角色是激发这些未来的基督教牧师的学习激情，他们来到神学院求学，深入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传统，他的职责是安排他们学习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神学，并研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儿童，这是他们知识增长的一部分。杜克神学院的毕业生可以在监狱或者军队里面担任牧师。约瑟夫·杜沃斯已经做了十年的随军牧师，他说
I recently was accepted to teach world religions for the military。
杜沃斯说他最近被批准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所军校去教授世界宗教，为了这个教学项目他需要掌握最新的学术技能和知识，于是这个之前他被军队派去参加一个为期一年的硕士项目研究宗教。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杜沃斯曾经两次被派往阿富汗，他曾经与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杜沃斯说比如说一个印度教徒来找他，想要观察一个印度教徒的行为，或者想要同一个印度宗教领袖交谈，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尽他所能将那个人和合适的领导联系起来。杜沃斯说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战争，专职牧师可能会在伦理上自我矛盾。事实就是人类是信仰宗教，但是人类有时亦发动战争，一个人会不会为国参军而感到心安，这个是属于一种自我反省。他认为这个使到牧师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他们能够与指挥官谈心，讲下作为一名军人所做的事的伦理意义。安特普利认为神学院在美国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一些主张宗教自由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信仰。他说就好比只有穆斯林才会呐喊和对抗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只是犹太人的事，恐同症只是同志权利群体的问题，是不是种族主义只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问题，是不是反移民仇恨只是拉美和拉美裔的问题。如果这样想，我们就没有捉住问题的关键。神学院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提倡某个特定的教派，而是将它视为一个广泛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和所有形式的偏执、仇恨和排斥做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一十一月二十五号晚间裁决话，白宫法律顾问唐纳德麦卡恩必须遵守众议院发出的令到他就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作证的传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法官克坦吉布朗杰克逊话，总统没有权力令到麦卡恩或者任何白宫现任或前任官员免于作证。其他抵制作证的官员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律瓦利。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考虑是否因为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而令到基辅方面调查他的2020年总统竞选对手前总统拜登而弹劾特朗普。他们相信这些高级官员能够提供关键的证据。麦卡恩曾经担任白宫法律顾问，他在2018年10月份辞职。麦卡恩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涉俄调查报告中。穆勒调查的是特朗普竞选阵营被怀疑和俄罗斯勾结的指控，以及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根据穆勒报告，麦卡恩对调查人员说，特朗普督促他解雇穆勒，后来他又否认特朗普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穆勒说他没有办法在妨碍司法的指控方面为特朗普开脱。展开弹劾调查的民主党人正在考虑是否将特朗普似乎试图摆面穆勒一事列入他们的调查。他们相信这类企图有可能被视为妨碍司法公正。特朗普在7月25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期间请对方帮忙对拜登展开调查。一名美国情报界的检举人担心此举不妥，这个人的举报触发了目前的弹劾调查。众议院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公开听证，似乎加强了民主党人的弹劾依据。在公开证词中，好几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外交和国安官员说，特朗普扣押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以换取乌克兰答应调查拜登。特朗普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并称弹劾调查是民主党人搞的一场骗局和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他的共和党支持者说，不理特朗普做了什么，他的行为都不能够被弹劾。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在法官做出裁决之后发表声明说，今日有关麦卡恩的裁决对国会监督和美国人民来说是重大的胜利。希夫鼓励那些拒绝作证的人士以那些已经在国会作证的官员为榜样。他说，这些应总统的要求而无视国会的证人必须要决定他们的职责究竟是为国家服务，定是为一位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总统的服务呢？希夫星期一较早时候在致众议院全院的一封信中说，他领导的情报委员会正在撰写报告。希夫说，虽然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调查工作，并且不排除进一步取证或听证可能性，我们不会允许总统或他人在法庭上将拖上几个月。这一份报告将会递交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有可能撰写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虽然民主党人主控的众议院很有可能弹劾特朗普，但是在共和党人主控的参议院审判阶段，特朗普不是太过可能会被定罪。参议院的审判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数才能够罢免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根据估计，美国人在感恩节到新年之间将近两个月时间里面掉垃圾比全年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四分之一。纽约现在就希望改变这种情况，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譬如减少垃圾排放、回收、再利用等措施，尽量做到不浪费。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亚发自纽约的报道。
Hey, how are you? Dropping off some stuff for 101 Productions.
Cool, man.
纽约市的剧院正在进行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来自市中心剧院的制片人、演员和服装设计师将用过的装饰品和服装送过来，为的是一个特别的目的。演员艾丽卡·史惠尼说，
Everybody brings in
all of the clothes that they're not using anymore, a lot of their partners' clothes.
斯威尼话：每个人都带嚟咗佢哋唔再着嘅旧衫，好多系佢哋伴侣同细路仔嘅。佢哋交换使用，大家会挑选用得到嘅带走，剩低嘅都捐出去。呢架车系直接从舞台剧《哈利波特》同被诅咒的孩子嘅后台推出嚟嘅。斯威尼话。
Harry Potter stuff, there was some stuff, but I think it all got snatched.
斯威尼说哈利波特的东西，他想有很多东西已经被抢去了。一对一制作公司的活动人士正在忙于排练音乐剧《风月俏佳人》，即使他们日程紧迫，但是还是决定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活动积极参与者乔·哈特洛伊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作为一个社区，他们需要走在回收再利用的前沿，这一点非常重要。回收利用以及垃圾分类已经成为纽约的当务之急，因为这个城市要学会怎样处理每年会产生的大约1400万吨的垃圾。一些纽约人甚至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的零浪费培训，目标是教会人怎样从一次性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循环利用的生活方式。为了帮助大家，他们还请了生态学家和心理学家。纽约零浪费研讨会系列的联合创始人尼可·格罗斯伯说，从小事做起，首先将你的水瓶换成可重复使用，然后是你的咖啡杯，再努力戒了用纸巾，开始多买本地食物，还有小食肉。纽约市有一项远大计划，就是希望在2030年前完全实现零浪费，但是到目前为止，纽约还没有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只有17%的垃圾被回收，这个纪录并不乐观，甚至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尝试，甚至亦有国外游客提供帮助。一位游客乔安里说，朋友，我不需要外套，将它放在你们这里可不可以呢？非常多谢，我来自澳大利亚，这件外套我穿了很久，那里是夏天，我们已经在游水了。每个参与者都参与入嚟，甚至时报广场的明星裸体牛仔亦鼎力支持。即使和一些游客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太多的衣服可以回收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为十列雅从纽约法利报道。
尽管男性依然在漫画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女性的声音亦都在这个行业中正在崛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扎卡里亚发自圣地牙哥的报道。
从粉丝到漫画角色再到艺术家，整个漫画产业仍然以男性为主。即使从早期的超级英雄类漫画开始，女性插画画家和作家就一直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代表女性的地位。作为儿童读物和漫画插画家，有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血统的周海玲认为，即使目前的漫画行业更具包容性，但是性别薪酬差距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他说
：It's much better now. There's definitely more women in the industry and women's more representation.
周海玲说：现在情况好了很多，更多女性加入到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女性代表，但是她依然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因为至少就动画业而言，做同样工作的前提下，女性的薪酬仍然低于男性，同工但是不同酬。而薪酬差距只是该行业的问题之一。漫画家阿丽拉·克里斯坦丁说，女性更可能被指定画女性的角色，她很少看到女性漫画家被指定画男性的角色。而作家艾米朱亦认为，在娱乐和出版行业作为少数群体有她的问题。她说
：Somehow because we're women, we're given extra assistance or you know weird things like that.
艾米朱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是女性，她总是觉得更多的帮助或类似这样的奇怪事，在这个行业里面女性总是很难的。阿丽塔·马丁内斯是漫威和 DC 漫画公司的第一批彩画艺术家之一，虽然她入行已经20年，但是人总是不停地质疑她的才华。她说
：I don't look like what people think a comic book artist should look like. So often I'm excluded from the conversation.
马丁内斯说，他看起来不像人印象之中漫画艺术家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在漫画界他经常被排除在外，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就好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财富，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大多数女仔不再需要面对他刚入行时所听到的那么多否定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他们亦能够将自己的作品推出并得到大众的接受。随着漫画产业的发展，周海玲希望女性艺术家不再被压制。
I hope women's artists will get more recognition. I hope they will get as much respect.
周海玲说，她希望女艺术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她希望她们可以得到同男性同行同等的尊重，而无需为此付出更多。所以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得到认可，从社区争取更多的支持，使到他们同男同事获得同样的成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扎卡里亚从圣地牙哥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通过法案，将虐待动物列为联邦重罪。这项名为 PET， 即防止虐待同残害动物的法案得到参议院的一致通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发自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将虐待动物列为联邦重罪，会受到罚款和最高七年的徒刑。在这个之前，联邦法律只是禁止动物打斗，只是将制作残害动物录影带进行贩卖作为犯罪行为，但是从来没有明确禁止残害动物行为本身。虽然所有50个州都有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但是通过这项全面的联邦法律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动物权益人士欢迎这个改变，其中有美国这类机构中最大的人道救援联盟。人道救援联盟副总裁克里斯·辛德勒说，
So the PACT Act give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the tools necessary to pursue egregious acts.
辛德勒说，防止虐待和残害动物法案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了必要手段，来惩罚虐待动物的残忍行为。在哥伦比亚特区，这类案件时时关系到州际之间的商业，因为他们非常接近维吉尼亚和马里兰州边界，他们的警察每年调查成千上万宗虐待动物案。如果这项法律早些生效，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司法行动。这项新措施禁止任何对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故意砸死、火烧、溺水、窒息、穿刺或者其他严重伤害身体的行为，犯罪人将负刑事责任。联邦调查局说，残害动物和对人类的暴力犯罪有关联。直到2016年，联邦调查局才开始保存所有残害动物的犯罪记录。人道援救联盟的代表说，每年发生成千上万宗残害动物的行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对这项法案感到满意，很多人认为这项法案还有很多漏洞。维吉尼亚犬类大军负责人苏珊·卢姆说，
The only thing that disappoints me is it's become customary to include waivers or exemptions.
卢姆说，唯一令他失望的是这类法案习以为常的豁免以下行业，例如农牧业、狩猎、科研，甚至为粮食而杀害动物。下一步就等待特朗普签字，使法案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